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福音书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你一起来学习新约圣经福音书的内容。第13课到第18课，我们研读的是路加福音。路加借着路加福音来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如同提阿非罗一样，是神所爱的人。因此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借着耶稣所行所教训的，使我们能够领受神慈悲怜悯的作为，并且愿意悔改认罪，遵行耶稣的教导，得着罪得赦免的美好救恩。虽然主耶稣的所行与所教训的一切是如此的美好，能够使人的生命得着美好的逆转，但是我们真的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我们有多么需要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救恩吗？耶稣从加利利开始他的传道事工，但是从一开始就不断地遭遇到许多人的反对与质疑，不管是他的家乡拿撒勒的乡亲，或者是像法利赛人、文士和律法师这类的宗教人士。即使主耶稣行出了许多的异能和神迹，甚至于行出了让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样大的神迹，证明了耶稣就是那一位旧约所应许的像摩西的先知，但是他们仍旧不愿意接受耶稣所传的福音与教导。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归根究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愿意承认，也不认为自己是罪人，而且是罪孽深重的罪人。当人们没有办法认识到自己是何等的罪孽深重，也就不会愿意接受耶稣所传的福音与教导了。因此路加特别在路加福音7章36到50节那里记载了一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膏抹主耶稣的事件。这个有罪的女人在一个法利赛人西门请耶稣吃饭的场合当中，来到了耶稣的脚边，用眼泪哭湿了耶稣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吻耶稣的脚，最后用香膏膏抹了耶稣的脚。请耶稣吃饭的法利赛人西门，他对于耶稣竟然就这样接受了这个女人夸张的行为，心里非常不以为然，心中对于耶稣先知的身份也有了很大的质疑。然而耶稣对法利赛人西门说了一个比喻，我们来看路加福音7章41到42节。路加福音7章41到42节，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当耶稣说完了这个比喻，而法利赛人西门说出了正确答案，是那多得恩免的人之后，主耶稣就责备了法利赛人西门，因为事实上，作为一个宴请宾客的主人，法利赛人西门的表现是非常差劲的。他请耶稣吃饭，却用非常冷淡 而且轻忽的方式来接待耶稣。他没有拿水给耶稣洗脚，他没有与耶稣亲嘴问安，他也没有为耶稣预备油抹头。在中东文化当中，这些都是主人应当为客人预备的。如果主人在这些事上忽视了客人，是会受到责难的。法利赛人西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不认为自己有罪，反而心中认定了这个女人是一个罪孽深重的罪人。当然，这个女人确实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然而她不但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她也透过耶稣所传的福音，知道了神是何等的慈悲怜悯。因此他向耶稣做了这个用香膏膏抹耶稣的爱的行动，因为他知道只要他愿意相信耶稣所传的福音，并且愿意悔改认罪，遵行耶稣的教导，那么即使他的罪孽深重，他的罪也必蒙赦免，他的生命也必定经历美好的逆转。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的罪是多是少，是大是小，但真正的重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一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无力偿还我们欠神的罪债。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悔改接受耶稣所传的福音，并且遵行耶稣的教导，愿意从心里真正的爱神爱人，我们的罪才能够得着赦免，我们的生命也才能够得着满足的喜乐与永生的平安。因此接下来路加福音八章四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当我们听到了主耶稣所传的福音时，我们应该要有怎样的态度与作为。路加福音八章四到十五节，主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来教导我们，当人们听到主耶稣所传福音的道理时，人们会有的四种反应。这个撒种的比喻在马可与马太这两卷福音书里面也都有提到过，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也都有分享了。不过路加福音在这个比喻里面特别强调，当我们听了耶稣所传的道时，我们不但要相信与接受，同时我们也要持守这道，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节食。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用诚实善良的正确心态，也就是前面一直提到的真诚的悔改认罪以及爱神爱人的心态，来领受耶稣所传的道，而且要用顺服与持久忍耐的态度去遵行耶稣的道，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着美好的果效。因为接下来路加福音八章十六到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是否去遵行耶稣所传的神的道，将会显露出我们掩藏在心里的属灵生命真正的状态，也会让人知道我们是否真的已经罪得赦免，领受救恩。所以我们应当小心怎样听，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听了神的道之后愿意去遵行，而不是听过就忘，或者只听但不遵行，却还自以为自己已经罪得赦免，领受救恩了。一旦我们能够听了耶稣所传的神之道而又去遵行，主耶稣在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就应许我们，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必定能够罪得赦免，领受救恩，并且成为主耶稣属灵的家人。也就是如同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所说的，这样 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路加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借着医治罗马百夫长的仆人，还有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两个神迹，证明了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所应许的那位像摩西的先知。然而耶稣的身份、权柄与能力，其实远远大过一个先知的身份、权柄与能力。事实上，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是与神同等的那一位，他拥有至高者的权柄与能力。因此接下来路加借着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五十六节这四个大有能力的神迹，来证明耶稣真的拥有至高者的权柄与能力，他真的是至高神的儿子，是神所立的基督。这四个神迹分别是平静风和海，赶出格拉森人身上的一大群鬼，医治患了血漏病的女人，还有使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路加所记载的这四个神迹的顺序与内容，仍然是与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节到五章四十三节所记载的神迹顺序相同，内容也非常的类似。这就让我们再次看见了，路加在写作路加福音的时候，的确参考了马可福音的内容。所以同样的，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复习前面的第四课内容，去明白这四个神迹是如何证明了耶稣的身份、权柄与能力。不过路加在记载完这四个大能的神迹之后，特别在路加福音的九章七到九节，借着当时的犹太王希律安提帕的口，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路加福音九章七到九节，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虽然当时有很多的人认为耶稣的身份是一个伟大的先知，然而希律安提帕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之后，他非常正确地发现，耶稣的身份、权柄和能力，其实早已远远大过一个先知的身份、权柄与能力。因此他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因着听见耶稣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希律想要知道这位能够行出这些大能神迹的耶稣，他的身份到底是谁。不过耶稣的身份是由耶稣的门徒彼得宣告出来的。路加福音九章二十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的身份不只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更是神所立的基督，是神为万民所预备的那位与神同等，并且满有神的权柄与能力的那位拯救世人的拯救者。当彼得认出了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之后，耶稣随即把他来到世上最重要的任务告诉了门徒。这个任务就是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二节所说的。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二节，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主耶稣来到世上最重要的任务。 至于主耶稣会在哪里完成这个任务呢？当主耶稣带着几个门徒上山祷告，并且在门徒面前改变面貌的时候，路加福音9:30-31，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主耶稣将会在耶路撒冷完成他为万民、为所有人受苦与受死的任务。因此，接下来当主耶稣下山之后，他便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开始了他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路加福音的4:14-50，记载了耶稣在加利利地区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而接下来的路加福音9:51一直到19:28，则是一段很长的段落。主耶稣开始出发前往耶路撒冷去，要在耶路撒冷完成他为万民受苦与受死的任务。所以路加福音9:51一直到19:28，通常圣经学者会称这一大段的经文为旅行叙事，因为这一大段经文记录了耶稣从加利利出发前往耶路撒冷，沿途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耶稣在这个旅程当中并没有直接前往耶路撒冷，而是蜿蜒经过各个不同的地方，并且在各处教导神国的道。这段旅行叙事在字里行间常常会提醒读者，耶稣正在前往耶路撒冷，而且特别有三处经文非常明确地说到耶稣正前往耶路撒冷。这三处经文是9:51，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还有13:22，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最后是17:11，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主耶稣拯救万民的心志非常的坚定，他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就如同他在路加福音9:56-13:33所强调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9:56，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还有路加福音13:33，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主耶稣明明知道他将会在耶路撒冷丧命，但是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知道神早已定了旨意，唯有在耶路撒冷才能完成他拯救世人的任务，因此他义无反顾地定义向耶路撒冷而去，愿意在耶路撒冷为我们丧命，来拯救我们的性命。这都是因为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 主耶稣就如同在路加福音十章30到37节那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那个看见有人被强盗打个半死就动了慈心来帮助这个人的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因为我们都像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被强盗打个半死的人，我们都受到了罪的伤害与辖制，并且我们被丢在充满艰难的人生道路上，我们都如同那个被强盗打个半死的人一样，没有办法自己拯救自己，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位动了慈心的拯救者来到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的生命才有被拯救的可能。主耶稣因着对我们的爱、慈悲与怜悯，他来到了世上，成为神所立的基督，我们生命的拯救者，并且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为了用他的死来拯救我们的生命，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这是主所赐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既然主赐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回应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慈悲与怜悯呢？我们不应该像前面所提到的那个法利赛人西门，他用非常冷淡而且轻忽的方式来接待耶稣。我们也不应该像9章52到53节那里所提到的撒玛利亚人，他们看见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去，却不愿意接待主耶稣。相反的，我们应当要如同路加福音10章27节所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既然主是如此的爱我们，甚至于爱到愿意为我们丧命、愿意为我们受苦受死的程度，那么我们也应当要尽我们所能，用我们的全心全意来爱为我们舍命的主，同时也要爱所有主舍命拯救的人，也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不过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爱是必须要有实际行动的，真正的爱必须要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行出实际的行动。那么我们应当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行出哪些爱主与爱邻舍的实际行动呢？我们先来看爱主的实际行动。路加福音10章38到42节，路加借着马大与玛利亚这一对姐妹的故事来告诉我们如何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主。真正的爱主的实际行动，并不是像姐姐马大一样，去做了许多的事工，为许多所谓的主的事工而思虑烦扰，但是到了最后却开始埋怨耶稣，怪耶稣不赐更多的力量给我们，怪耶稣不差派更多的人来帮助我们。真正爱主的实际行动，应该是像妹妹玛利亚一样，愿意花时间与耶稣同在，愿意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耶稣的道。对于现代的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应该要更多的来阅读圣经，更多的来明白主的话，享受在主的话语当中。这不但是爱主的实际行动，同时也是主赐给我们的上好福分，是任何其他事物所不能夺去的。另外还有一个爱主的实际行动，就是路加福音11章1到13节主教导我们的向神、向天父来祷告。祷告是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建立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行动。主耶稣自己就常常向天父来祷告，而且他也直接教导我们应当如何祷告。主耶稣甚至于还应许我们， 路加福音11章10节，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祷告不但能够使我们与天父更加亲近，而且天父也非常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将我们所祈求的赐给我们。因此，我们也应当常常向天父来祷告，借着祷告这个实际的行动，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神。最后，我们来看爱邻舍的实际行动。主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而去，因为他爱，他怜悯全世界所有的人，他也渴望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他所带来的神国的道，也就是使人得救的福音。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定义向耶路撒冷而去之后，他也随即在路加福音10章1到24节那里设立了70个人，并且差遣这70个门徒，赐给他们权柄和能力，往他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传扬神国的道。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如同约翰一书5章19节所说的，约翰一书5章19节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全世界的人都好像是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那个落在强盗手中，被强盗打个半死的人一样。全世界的人都需要主耶稣这位拯救者来拯救他们的生命。因此，同样的，主耶稣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跟从他的门徒，愿意不计代价的去传扬神国的道，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好撒玛利亚人，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好邻舍，使他们能够因为听见了神国的道，他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他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拯救，并且得着美好的逆转与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成为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同时也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样的生命，并且能够行出爱主与爱邻舍的实际行动，借着读经、借着祷告来亲近主，并且成为跟从主的门徒，愿意不计代价的去传扬神国的道，使人的生命可以因着领受神国的道，能够罪得赦免，并且得着满足的喜乐与永生的平安。以上就是福音书第15课的内容，神所立基督，接待跟从主。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无人能像他。